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上次呢有提过蓝莎修女她毕竟的获得啊，那其实毕竟为许多听众朋友来说是很好的一种生活当中的一种，可以说是休止符吧。我不知道最近您是不是也参加过修会，或者是堂区里面举办过的毕竟。今天呢，方兴要告诉听众朋友的故事是大陆的一个吴天爵神父他给的一个故事。这故事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是一个修女再度发愿的故事。在今年的1月25号上午8点30分，在河北省衡水教区景县主教座堂里举行庆祝圣保禄宗徒规划的感恩祭。主理的呢是教区一个新的主教，然后三位神父共祭。但是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家身穿黑色的修女服端跪在那里，她是杨淑静修女。他的声音从祭台边传出，他说：我愿加入善导修女会，愿意度贞洁神平和服从的生活。想想一个老人家跪在那里，似乎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象。当他讲完刚才他的发愿之后，主教给他戴上戒指，并且颁授苦相给他。堂内所有的参礼者都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他接过他亲人献给他的拥抱和鲜花，热泪盈眶。杨修女是河北人，她是生长在一个热心教友家庭，从小在堂里其实经常有很多人跟他学圣言要理，他也非常的热心。他喜欢读教会的书籍，所以12、13岁的时候呢，他就萌生要守贞。16岁的时候他读初中，还读不到一年，因为教堂被拆毁了，学校解散了，所以他只好回家。到家不久，他知道父母早就为自己定下一门亲事。杨修女誓死不从，向父亲说明自己的志愿。父亲看女儿守贞的意志非常坚定，所以答应了他的要求，退了亲。当时景县的修女会迁到了北京4条42号。为了能够实现当修女的愿望，所以呢，她在第二年的时候，杨修女就在两个同伴陪同下一起步行到北京。当他们住进修女会院的时候呢，他们就继续开始初中的课程。当时她觉得很吃力，但是她聪明好学，奋力向上，所以呢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24岁的时候，杨修女正式发愿成为修女。发愿之后，她考取了天津的师范学院，两年后因为生病，所以在修女院里面养病。 只是后来修女院又被迫强行解散。为了生活，杨修女在一所幼稚园里面上班。她工作非常努力，成绩也很突出，所以领导非常赞赏，又送她去读幼儿师院。后来回到原来的工作，有一个同事想将修女介绍给自己的侄子，为了保住自己的甚招，经过修院会长的同意，所以呢，他毅然辞去工作，回到锦县。在当时政治环境情况下，教区已经没有，而且呢，只有两个老神父，还有一个老的修士，守着十几米的旧房子。其中呢，有几间房间是用来做圣堂，修女就在那里做本分工作，为圣堂服务，帮忙洗衣烧饭。杨修女回到锦县不到一年的时间，县政府一个秘书介绍修女到锦县医院当会计，一年后又到镇医院。那个时候已经有两个神父在医院里工作。随后呢，范文新神父和郑金峰神父都升座当主教。上班九年之后呢，文革开始，杨修女因为信仰的关系被打为反革命，头发被剃光了，胸前被挂着大纸牌，遭到批斗，然后呢被勒令要送回老家。家中的兄嫂收留了她，但是迫害不断，所以她被迫嫁给一个伤残的军人。随后呢，她照顾了当时这个军人家中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又伺候家里的老人。她很快学会织布做鞋，虽然这种高压情况下生活，但是她的信仰还是非常的坚固，每天祈祷念玫瑰经。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修女的冤案获得了平反，工作恢复了，她到镇医院再去上班。半年之后呢，又被分配到第三卫生所担任会计，直到退休回家照顾自己的老伴儿，一直到老伴儿病逝为止。杨修女每天祈祷，她腾出一个房子做祈祷室，供奉了圣像，安置了祭台。她会邀集村里的教友，每天晚上去念晚课，念玫瑰经，给孩子们上药理。她希望帮孩子们扎下比较深一点的信仰基础。她也给大人讲道理，主日或者是圣月，他都会邀集教友们来祈祷读圣书。神父来了就在那里举行弥撒，为了礼仪的需要，他还自己买了手风琴，边弹边唱。他让自己的家里有神父在，而且呢，他不愿意自己60多岁的高龄，他完全不在乎。他每个主日天呢，都会骑着自行车到离家10里的一个教区去望弥撒。因为他毕竟年纪很大了，所以他几次骑车摔倒。为了安全，在他73岁的时候，他买了一辆3轮车，照常的到10多公里外的教堂去望弥撒。有一次骑着3轮车摔断了腿，他卧床好几个月，后来3轮车不能骑了，他只好在大节日的时候搭别人的车子，在前一天就出发。然后呢，在那里呢，多半的时间他都是去跪念玫瑰经，然后拜圣体。杨修女对教会非常的慷慨，当初他买的风琴是大的， 当神父为了礼仪需要而提出教堂要用小号的风琴要跟他兑换，他也无所谓，就把自己的风琴给教堂用。年龄大了，他自己不能弹，他还把风琴送给一个农村的小教堂。虽然自己有退休金，但是他省吃俭用。当听说堂区需要建堂要资金，他把多年的积蓄跟退休金8000元分三次捐给了堂区。当别人提起自己的好处的时候，杨修女通常是默不吭声。教区知道她一个人生活，所以同意她回到教区，但是快将近80岁了，就安置她在教区的敏道爱心敬老院。但是杨修女一直有一个心愿，她希望重回到修院再当修女。虽然他结了婚，虽然他照顾了许多的孩子，但是呢，主教凯然的应允，就在今年的1月25号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就是这样令人动容的一幕，杨修女回到她最心爱的教会。结了婚，但是他后来70几岁的时候，他又发愿重新当修女。
是，
这情况很特别吗？
在当时为他的情况来讲是比较特别的。
嗯，可他结过婚可以当修女啊？
一般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他这算是特例啦。就是说，如果他当这个人没有婚姻的限制，也没有这个小孩子抚养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教会的允许下重新再发愿。
是啊，那我请问一下，如果有一个男士，比方说孩子也大了，然后他的另一半也过世了，那他可以去当神父吗？
可以啊，只要教会的接纳都没有问题。
哦，这倒是很特别，
所以会有人修满7件圣事。
因为方心一直认为说，好像好像就是如果他结过婚就不能够当修女，或者他结过婚就不能当神父。
婚姻本身是一个圣事，是一个祝福啊，所以但是这个祝福也是一个盟约嘛，那所以除非这个盟约结束了，否则他没有办法同时又领受婚姻的，在有婚姻盟约的情况之下领受圣职圣事，那就不可能。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修女或者神父啊，在什么情况下会离开修会？他有特别的条件吗？
如果这个修会是教区成立的，那只要主教的许可就可以理会。那如果这个修女会是这个主教团成立的，在主教团的名下成立的，就要主教团的这个团长的首肯。那如果是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国际修会，那就要到那个就要教宗的许可。特别是为神父来讲的话，又不一样。神父如果要离开神职，那都一定要教宗的许可。那这个情况现在就非常少，那就是说只有很少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被许可的。那现在比较多的情况是宽免，我已经离开了夺职，或者是我已经结了婚了，我已经生了小孩了，那教会为了宽免你的实际的情况，就取消你的夺职的职务的部分，但是你的神权还是在，你还是一个有执行神权的，可以行圣事，有圣事能力还是有效的这个一个神父。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之下，通常就是死亡的，就是说有人有死亡的危险，在场找不到其他的神父，那这个时候这个神父可以给这个人听告诫，可以行富有圣事，他的神权还是在的。但是就是教会宽免了他的这个职权，他就不需要再负教会的职务。
今天方心倒是长了很多见识，因为方心的那个观念一直停留在很多教友教导的，就是说假设你结了婚，你既不能当修女也不能当神父了。所以其实原来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在某一种特殊情况下，他真的可以领满七件圣事的哦。
也许他领完了就不久人世。那一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一个人要出会，特别是神父，如果要出要离开夺职的话，需要教会的许可。那这个情况非常的少。那除非有几种情形，就是说他当初升神父的情况是被强迫的，比如说他的爸爸说，如果你不当神父，我就自杀给你看，对，类似这样子啊，他不是他自己真心诚意的。另外有情形就是教会不知道，结果发现他在领完毒品之前就已经有了婚约，那这样的情况，他的那个夺职的情况就是不符合的。除了这样子的情况之外，教会很少很少去宽免，就是让一个神父能够还俗。所以通常都是神父已经还俗了，自己自行还俗了，然后才去跟教会要求要宽免。
宽免这样子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杨修女她真的很慷慨，但是她最后呢，就是教区帮她安置在一个安养中心。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天主教会里面很多神职人员年纪都很大了，那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安置呢？
每一个团体都应该要负责到这一部分，比如说教区就要负责教区神父年老退休以后的生活状况，那修会就要负责他修会里面的年长的弟兄姐妹的老年生活，所以通常就是那个团体要负责这样。
所以照神父刚才的说法，无论你多大年纪，所以你都还有当神父或者当修女的可能。
可能当然有，但是一般教会现在比较少接纳年纪大的。
为什么？
现在比较少。像譬如说圣言会好像就要求修士们要在40岁
以下，
对，40岁以上的入会，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考虑。除非你的功勋爵位啊，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一般就是说会里面的规定不破格的话，大概是40岁。但是教区神父只要主教接纳，一般没有直接的白纸黑字的认定，就是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年龄的限制，
倒没有特别的文字说明了。
那修女呢？修女有没有特别的年龄限制？
我想各个修会的规定不一样。
好，听众朋友，这样说起来，也许有一天方心还有机会可以当修女的。我们下次再会。阳光，我被天白衣。